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恣意的莲花盛开在大法中》，美国大法小弟子口述，家人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8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8岁了。我来自美国加州，我生活在一个修炼人的家里。现在和我住在一起的家人都是大法弟子，所以每天都有人带我学法练功。自从中共病毒爆发后，我们学校就停课了，我也一直待在家里。下面我讲一下我今年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学法练功。我的家人同修一直和我说，小弟子也要做好3件事。所以从5岁开始，我就经常学法练功。以前要上学，只能每天晚上和家人一起学法，周末才练功。但是现在刚好学校放假，改成网上学习，所以我就增加了学法和练功时间。我很高兴能参加 RTC 平台和其他小弟子一起学法。我每天早上学1小时师父的各地讲法，每天下午学2个小时转法轮。有一次我学法的时候遇到干扰，感觉很困，我就站起来靠墙读，马上就不困了。这样站着读了半个小时，我感觉放假在家过得很充实，因为时间排得很满。通过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我也明白了很多法理。因为以前我喜欢学法，有时候就不太想练功，有点偷懒的心。后来我学转法轮法解，有这样一段：弟子小孩听课后不能坚持练功，法轮能否永远保护他？师不能坚持练功，那就不行了吧？是不是得坚持练功？我是来度修炼人的，不是专来保护常人的。我明白了，练功很重要，所以我就不偷懒了，尽量每天都跟着妈妈和姨妈一起练功。有时候我学完法会和其他小弟子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还会互相分享看过的真相电影的心得。这段特殊时期我过得很开心，谢谢师父安排的修炼环境。二、提高心性。去年家人同修教我背师父的经文《金经要旨》中的和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想忍这么重要，那我就尽量做到忍吧。前两天我和姨妈练1个小时抱轮，因为我只是偶尔才会抱轮1个小时，姨妈就说你尽量坚持，实在不行再把手放下来吧。后来我练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实在太痛了，我掉眼泪了，但是我还是坚持练完了1个小时抱轮。我想我应该坚持，这也是忍的体现。有一次我在上中国古典舞的课时，正好练习下腰，我觉得特别疼。但是我想到在大陆的大法弟子，他们有的被酷刑，他们还在坚持修炼，我就想我这点苦算什么呢？这样我就坚持下来了，身体上的疼痛我忍住了。有时候还会遇到其他心性考验。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家来了一位和我同岁的小弟子，他是来和我一起上中国古典舞暑期班的。我们两人的生日只差1天，马上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是没想到，在第1天去上暑期班的时候，他和我的另一个同学成了好朋友， 他们一起说说笑笑的，不怎么理我。我心里有点难受，我在想，这是什么执着心呢？我先压住这颗心，不让它影响我。我还是认真的上舞蹈课。一天下来，我发现我不那么难受了。下课的时候，我们还是好朋友，三个人一起玩。后来妈妈告诉我，我这是妒忌心，我很高兴我压住了它。去年圣诞节时，妈妈的同事送我一个礼物，是一个可爱的胡萝卜抱枕，我很喜欢，总是抱着，结果姐姐总是抢我的抱枕，我很难受，每次都追着姐姐要。有一次姨妈问我，你看姐姐大了，她不会喜欢抱枕的，可是为什么每次还要抢你的，故意让你难受呢？你是大法小弟子，你的东西不舍得给别人，就是利益心，为了去你的利益心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说这颗执着心你要不要放？我听了以后心想，我不要这个执着心。后来姐姐过生日，我在想送什么礼物给姐姐呢，干脆就把抱枕送给她吧。姐姐果然很喜欢，也高兴，我也放下了利益心。家人同修看见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姐姐，都夸我提高心性了。我的妈妈工作特别忙，很辛苦。有一次她回来很晚，姥姥同修很心疼她，就对我说，你妈妈工作很累，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影响她休息。后来我进房间，可妈妈说，妈妈，姥姥觉得你很辛苦，心疼你，让我不要吵到你，但是我不心疼你。妈妈很吃惊地问，为什么呢？我说，我为你感到高兴，因为你吃到了苦。妈妈笑了，说我理解了师父讲的法，吃苦对修炼人来说真的是好事。三，讲真相，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西方人，我每一年都会换班级，认识很多新同学。在二年级和三年级时，我都会给班级里每个同学送神韵的传单，顺便给老师和同学介绍神韵。我也会讲法轮功的真相。去年我给一个同学讲了法轮功真相和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今年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不能100%的相信神的存在，我就告诉他，你一定要相信神，不一定大家都能看到神，但是神就在天上看护着人们。我们家左右两边的邻居都是西方人，我搬家后第一天就和左边住的爷爷讲了神韵，我们每年都会提醒爷爷看神韵，爷爷很开心见到我，总是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右边住着一位叔叔，那位叔叔每天回来得很晚，每次见到那位叔叔，他都对我不怎么笑。今年神韵来了，我突然很想给他介绍神韵。姨妈说，他也刚好想到这位邻居叔叔了。第二天，这位叔叔早就回来了。我马上找他，给他送了神韵的传单，我告诉他一定要去看哪，这是一个最棒的演出。我还对他说，我们平时可能停车的时候会挡住您的门口，真是很抱歉啊。这位叔叔说没有关系，他也接受了我递给他的神韵的材料。以后再见到他我们就笑了，我知道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呢。四，我的新年愿望。今年开学时，老师让每个小朋友都写一个今年的愿望。我说，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当我长大时，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希望改变世界，让好人越来越多，人们可以更加负责任和互相帮助。我的新年愿望一直贴在教室里，老师、同学、同学的家长都能看见。妈妈看了之后，感到很高兴。他说，我的愿望都是想要帮助别人，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修炼人应该有的境界。其实我的每个愿望都是师父帮我实现的，师父也给我安排了很多神奇的事。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同修都好好修炼，跟师父回家，希望不修炼的家人都能得救。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金刚不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0日。我是2011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2015年来到海外，因为升学，近期从原来读大学所在的美国小城市来到了澳洲的一个大城市，面临着修炼环境的转变和一系列与同修相处上的问题，让我在对待修炼环境和同修关系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思考，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适应修炼环境，把握与同修的关系。大城市同修多，项目多，修炼环境复杂，有些项目和同修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存在，甚至于互相看不上，不理解。而且因为同修多了，不像小城市同修少，关系更紧密，更有集体感，彼此也更珍惜身边的同修。刚来时我感到很不适应，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觉得人多的环境真的很难把握，只是碍于情面和道理，不好说原来城市的同修比这里同修好的话。向内找，找到许多原因和执着心。我原来读大学时，当地的同修因为我们还是学生，颇为照顾我们大学里的几个年轻同修，都是以关切、鼓励、肯定我们为多，很少对我们有强制的要求。仿佛我们这么小的年纪能够坚持修炼就已经很不错。去各个项目帮忙，听到的也是感谢和赞扬的话居多。自己心态上总觉得是我为项目义务做了事情，而不是各个真相项目给我提供了讲真相救众生、兑现自己誓约的机会。其实我也知道当地同修之间也时有矛盾产生，从修炼上也能理解。没有矛盾，大家都和和气气的，就没有去人心提高的机会，也就修不了了。但因为矛盾没有反映到自己这儿来，总觉得大族的环境还是很和谐的。现在到了新的环境，没有感受到太多来自同修的温暖，听到一些逆耳的话，自身也面临着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适应过程。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没有从修炼上用正念对待。因为新环境里精进的同龄同修也多忙于全职媒体项目或其他讲真相项目，平时除了项目工作的正事，少有时间和我交流，也不像大学时的校友同修那样几乎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再加上我自己之前也非常纠结于进入媒体做全职，还是继续升学读研究生。有一段时间，面对这些当地的同龄同修，让我感到压力很大，甚至不知如何相处而想回避。这中间有不平衡的妒忌心，总想着为什么我周围的年轻同修都去媒体了，而我没有去？为什么我的修炼路不是全职做媒体？潜意识里想和同修一较高低，把讲真相救众生如此神圣的事情当做了常人中的攀比。还有很重的友情、同修情，观念上总认为年轻的同修应该理所当然地走得近，而一旦对方长时间不回话，或者态度上略微表现出冷淡，虽然理性上也能体谅同修忙于项目，自己只能支持帮助，绝不能添麻烦，是自己情太重，同修实际上是在帮自己修孤独、修寂寞等等。但是深埋在骨子里的旧宇宙未思未我的属性却不是那么轻易能去掉的，只能在实践中一次次的磨。后来我悟到，自己主观上想见同修和不想见同修都不对，想见同修是怕寂寞，求温暖的依赖心， 想借友情、同修情缓解自己难受情绪的向外求的心，不想见同修，那就更不对了，是妒忌心、怨恨心、逃避矛盾的心，以及不能包容和自己不一样的个体生命的私心。长此下去，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真的在同修之间造成隔阂，给相互配合讲真相救众生带来损失。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质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对照师父的法，我感到惭愧。其实环境的改变同样是给我修炼的安排，修炼人不能只停留于一个层次，师父期待着每个弟子更上一层楼，复杂的环境也更考验人的心性、坚定的意志和时时事事为他人考虑的慈悲。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明确讲了，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第二部分，修好自己才能带动环境。来到澳洲后，我在另一位小同修的建议下，开始协调当地的青年同修集体学法，有机会做一些协调的工作，将心比心，真的让我感受到协调同修的辛苦。以前无论大组小组学法还是集体活动，我从不曾留意到负责人和协调的同修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哪怕是看似简单的一次网上学法，也要考虑到从技术设备到组织发言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也让我更加珍惜其他同修为协调集体学法和真相项目的付出。因为我是从美国来到澳洲，在接触项目和一些负责人的时候，潜意识里总还是会将两者进行比较。尤其今年是我来到澳洲后第一次参与推广神运，经历了和原来城市推广神运从方式到协调上的种种不同。一年时间里也听到了许多关于澳洲同修的风言风语，大意无非是说澳洲同修不如北美同修精进，在正式法项目上比较散等等。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是师父唯一留下语音视频的一次各地讲法，但因为起因是澳洲同修当时没有做好，师父在讲法中的语气也较为严厉，因此感觉上很多同修提起来仍觉得这不是一件面上有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些说法符合了自己心中的一些不平，我也没有正念对待，反而觉得言之有理，加上一些新创立的或者对外说起来比较有趣的讲真相项目一般都在北美，有时还觉得自己从美国来到澳洲有种被贬之感。但是后来仔细从法理上想想，北美同修作为整体确实在一些事情上走在前面，值得学习，但普天下的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大家都在同一部法中修，做的都是三件事，只是在精进程度上有不同。就算整体状态不足，作为个人也只能修好自己去带动环境，怎么能主观上去挑选环境呢？澳洲毕竟还是西方民主国家，虽然也有许多共产邪灵渗透的现象，这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向主流社会讲清真相。但每年还能演神运，可以户外集体练功、游行、举办全国法会等大型活动，这个环境也是很多老同修多年以来通过不懈努力开创出来的，并小心谨慎地维护到现在。那世界上那些只有几个大法弟子的国家的同修呢？俄罗斯、越南等专制国家的同修呢？在东南亚、欧洲等一些被中共严重渗透的国家里举步维艰的同修呢？更不用说中国大陆的同修，在那种血与火的考验下凭着正念闯过来， 一坐就是20年。他们有抱怨自己所在的修炼环境太差吗？思及此处，不禁大感惭愧。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多次肯定做明慧网的同修，常年守在钟灵馆的同修等默默付出的同修。反观自己，从没想过主动为整体做点什么，为开创讲真相的环境做点什么，却一味地要求整体环境予取予求。在做项目上，只想做听起来有趣的事情，不愿意坚持，很像师父说的年轻人坐不住。归根结底，都是出自于一个私字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当有同修又问到关于澳洲学员的问题时，师父回答道，师父没有把希望，整个澳洲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或者佛学会身上，我寄托在你们所有大法弟子每个人怎么修好上。可见作为个人，修好自己是最好的带动整体环境提高的办法。另外，最近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这位同修讲到他悟到师父留下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的其中一个作用，可能是让那些邪悟的人能相信师父在迫害发生后的讲法，重新走回来，并举了一个现成的事例。他有一位朋友邪悟多年，在看到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师父的形象后，立即清醒了过来，明白了，还写了严正声明。这篇交流文章对我非常有启示，我们应该把师父的这次讲法当作警醒，但也应当当作鼓励和做得更好的动力。第三部分，金刚不破。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多次提到金刚一词。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如果今天大法弟子同修之间真能做到正念无间、金刚不破，一起形成更好的修炼环境，也是我们在圆融大法的一层表现吧。个人浅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走回大法修炼，修心去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第一部分，走回大法修炼的一念。退伍后，因为各种现实的压力，以及自己修炼的不扎实，我渐渐地远离了大法，在败坏的社会环境中浑浑噩噩地过了3个年头，直到新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当得知这一消息，心里有一念，我想学法，想学新经文，但是每当想要去学时，各种人心和邪恶生命挡着我。就这样拖了2个多星期，可能是我心里一直有这个念头，师父安排了很久没联络的同修来联系我，说要办一个学法交流，要学新经文。当时我也有点犹豫，但是一想到我想把新经文学完，就答应去参加了。也因为这样，我开始渐渐地回到大法的修炼中。在一次背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地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这让我悟到，师父每一次的新经文出来，可能都是为了让迷失在常人中的学员能够升起想要学法的正念，这样师父才能够帮学员， 真的很感谢师父的慈悲，谢谢师父。第二部分，修去色欲心。在迷失的那段时间，积累了很多色欲的物质，不好的观念和习惯，时不时都会反出来干扰我。参与神韵交响乐的推广，让我意识到要救众生，怎么能够这样的不纯净？这时我下定决心去除色欲心。刚开始只是加强了学法，但还是反复的出现，坚持一段时间，就又重新反出色欲的念头和行为。有一天，听到明慧广播播出，明慧文章汇编《修心断欲十：放下色欲，走出人》一二，认真的听完后，我认清了色欲是色魔，那不是自己，也重视起发正念，清除空间场的色欲物质和色魔。这段时间刚好有一位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因为感情问题患了自律神经失调、恐慌症、轻微忧郁症，需要有人能够陪他说话，带他出去走走。他找上我，让我帮帮他，这对我无疑是一大考验，因为她是位很漂亮的女生。刚开始在帮她时，一直有各种色和欲的念头反出来，想要和她有比较亲密的接触等等，也想着说不定有机会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我悟到这件事的发生是给我修炼的，不是让我求得人中的情。我开始重视起与他的互动，陪他说话，我就多讲一些大法的真相和修炼大法的美好，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在这过程中，每当有色欲的念头反出来，我就立即发正念清除，到现在已经不会被色欲带动，时常保持正念纯净的心态。而他的那些症状也在这过程中改善许多，真的让我体会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只要遇到都一定是修炼的机会，当提高上去，事情就会变好，环境就会变得更好。第三部分，突破安逸心，坚持练功。与这位朋友的几次聊天中，他都提到想要去练瑜伽，但一直都没有去，当时并没有悟到这是让我教他五套功法的。直到有一次他问我说要怎么样打坐，我才惊觉我要教他练五套功法。我立刻回答他，瑜伽的打坐我不懂，但是我可以教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有一套功法是打坐，比普通的打坐更好。他当下就说好啊，但是过后又说再看看。这让我意识到我平常很少练功，都用各种忙的借口没有重视练功。如果自己都没有重视练功，没有好好练功，要怎么去教众生学练五套功法呢？从那一刻起，我每天一定会把时间抽出来练功，午休不睡觉就练功，晚上也利用时间练功，让我突破了安逸心。这一次的提高心性，让我坚定了向他积极的弘法，并教他练功。在一次的外出踏青时，到一个观景台休息，我就说我来练功，你可以看一下。我就先练了第一套功法，这时候干扰就出现了，一只蜜蜂就一直在这位朋友的身边飞来飞去，他很怕虫。我练完之后，我就说要不然你也一起来练功，我教你第三套功法。他也说好，但是这蜜蜂就一直在干扰他，让他一直躲避，我也帮忙赶蜜蜂。我就在心里求师父，他想学功，希望师父能帮忙，蜜蜂就飞走了。我就教他第三套功法，我们就一起完整地练了一次。练完后蜜蜂就又飞来了，我就继续向他展示五套功法，每一套都向他介绍，当介绍完了蜜蜂就飞走了。后来我想，蜜蜂的干扰是考验他是不是坚定地想要学功，所以我就继续地展示功法，接着也和他交流我在法上的理解。一个人想要修炼，一定会有各种干扰， 但是真的去修炼了，这些干扰师父都会帮忙去除，正神都会帮忙，也和他交流了师父讲的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他也感受到了，在练功时蜜蜂就不来了，一练完功，蜜蜂又来干扰他学练功法，这也让他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大法的美好。虽然只教他练了第三套功法，但也向他展示了五套功法，让他真心地了解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四部分，承接项目窗口。中共病毒的疫情让打电话向大陆众生讲真相显得更重要，我也承担起彰化的电话组窗口，开始协助同修在计算机、手机上安装网络电话软件，协助同修突破打电话讲真相的困难。刚开始组织了彰化电话组的学法交流，因为很多同修都是刚开始打电话，所以一开始就是抱着帮助同修破除怕心的心态。我也交流了当时自己突破怕心打电话的心得，但是这样的心态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打出去的电话把大部分的心放在讲稿上，放在如何讲得顺讲得稳，而救众生的心反而变为次要了。所以前两次在分组拨打时都出现很大的干扰，我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和同修交流，希望在这个打电话的基地形成一个救人的场。渐渐的，来参与的同修念头都摆正了，这里也真的形成一个救人的场，打出去的电话干扰少了，通话清楚了。在分组拨打时，同修接力讲真相，现场就帮一位众生三退。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大法弟子，感谢师父，感谢同修。结语：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重复地被转法轮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在背法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什么是修炼如初，以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我悟到，在修炼的过程中，遇到任何事，想起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就是佛性出来了，这时候师父就能帮，就会点悟法理给大法弟子。而只要能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保持这样的佛性，就会一直能够精进，一直提高上去。最后以这段法和同修共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真正修炼对学员的心性要求也就要高了。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是来学大法的，那么你就得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坐在这里，你就得放弃执着心，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圆规大法真正实修一年里的心得，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当年在迫害前跟着父母同修得法的小弟子，现在一晃已经24年过去了，终于成熟理智了。高中前我跟着父母修炼，沐浴在法光中，一直以真善人的法力要求自己。高中后离开父母到异地求学，一直到研究生毕业近10年，我离法越来越远，最后迷失在常人的名利情仇中不可自拔。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和救度，没有放弃我， 把我安排来了美国，并让我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接触到了当地的大法弟子，从此得以圆归大法，重新开始捧起转法轮宝书，渐渐明白了修炼的意义，也明白了此时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想借助法会交流的机会，把这一年里在工作环境中实修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若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两年前我从就读的研究生院校毕业，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现在这个公司给我发出了邀请信，让我以合同工的形式继续以前我参与的项目，后来又转为了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随着学法一步步深入，我开始打开周围的环境，在公司利用各种机会和有缘人讲真相。在公司上班大概快半年的时候，我经历了一场生死关，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当时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却说查不出身体有什么问题，最后还是正念出来了，把药一扔，什么都好了。回到公司上班，老板关心地问我还好吗，我就平静地告诉他上一个星期我的经历，并借此讲了大法的神奇和我的信仰，也提到了大法在国内的被迫害。老板是个印度人，非常理解修炼的事，他也很吃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我送给他一个印有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的小莲花，他非常高兴，由此开始了我在公司的讲真相之路。几天后，我们组里除我之外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突然跟我说，他爸最近身体不好，他很犯愁。我想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我和这个中国大叔并不熟，之前一直想和他讲真相却没话题和机会，这次不就是师父把他带过来听真相的吗？于是我在座位上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后，拿出书包里的真相小莲花就去了他的办公桌。我真诚地对他说，咱们是这个组里唯二的中国人了，缘分也是很大了，之前一直想告诉您一件大好事却没机会，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做到真诚善良忍让，因为修炼我的身体非常好，我父母也修炼，他们20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也没有去医院。我听到您父亲最近身体不好，我想我应该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身体一定会变好的。他微笑着听我讲完后问我说，练法轮功的都不吃药不去医院，我就认识一个人这样死了的。我就跟他说了我前一个星期的事，我说练法轮功没有规定说不准吃药不准去医院，就像我这样因为10年了都没有认真的修炼，上个星期我就去急诊了，我也去治疗了，那是我自己当时的层次和状态，没到修炼人的状态，身体出问题那就去医院了，也没有人说我，也没有说练法轮功的谁会惩罚我呀，但是法轮功神奇的就是医生都没办法解决我身上出现的问题，我靠着念九字真言就好了，一天就从急诊室出来回家了。再从另一个角度讲，就像我爸妈，他们身体非常好，没有病，所以20年也没去过医院，也没吃过药。所以您可能听到说练法轮功不吃药不看医生，那您说一个人好好的看什么医生呢？我说完他似乎有所明白，若有所思的在点头。后来我就给他做了三退，还把莲花送给了他，并祝福他父亲也能听到真相，身体好起来。他再三感谢。经过这次和这个中国大叔讲真相，我突破了自己不敢和中国人讲真相的怕心。 后来陆陆续续地认识到的几个中国人，我都跟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感谢师父。由于经历了那个生死关，我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知道不能再像半年前那样把修炼当成日常生活的休闲项目了，因为修炼是最严肃的，最殊胜的，是要提高层次，跳出人，走向神的。于是我买了一块小白板，放在我工作桌非常显眼的地方，写上一些提醒自己的话或法。刚一买回小白板的时候，我在上面写了三句话：向内找是法宝，凡事先考虑他人，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一个人缘非常好的同事 A 路过我的办公桌，好奇地问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因为我曾经跟他讲过大法真相，我就告诉他这是作为大法弟子要做到的，并用英文跟他翻译了一遍。他一听非常高兴，请我把这几个字用中英文写在邮件里发给他。于是我就认真地翻译了一遍发给他了，并没多想。结果他直接把我给他的邮件转发给了我们整个大组，并写标题说 Thought for thought for the day, courtesy。Courtesy 是我的名字。我看到后又惊又喜，立刻回复了一句说，这些是来自于我的信仰法轮大法，并做了简单的介绍。感谢师父的安排，这为日后我们整个组明白认识和支持大法做了非常好的铺垫。工作一年后，公司为我成功申请了 H1B， 也就是在美国的工作签证，并转成了正式员工。我就想着在 H1B 正式生效的那天，一个不漏地和我们整个大组及我认识的人讲真相，送给他们大法的祝福。于是我准备了近百个真相小莲花及精心制作的彩色打印的卡片，正面大大地写着，今天是我第一天以 H1B 签证的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几个大字，背面则印有讲述着莲花的故事，里面讲述着大法的红传、真善忍法理、中国发生的迫害及我作为大法修炼者送出的祝愿的文字。我在晚上工作结束后，悄悄地把小莲花和卡片一个个摆在了他们办公桌的正中间。他们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看到桌上我为他们准备的小礼物，一个个都非常高兴，几乎每个人都特意来到我办公桌跟我说谢谢及祝贺我拿到了 H1B 签证。然后他们把我送的小莲花都挂在了自己办公桌最干净显眼的地方，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小莲花几乎开遍了我所在的整个楼层。我们公司在大的节假日都会有整个公司的庆祝，比如万圣节、圣诞节、印度的排灯节等，每次都会有很多人参加。我就在想，怎么让那些我不认识的公司的人也能听到大法的美好呢？有一天我突然萌发了在圣诞节的 Open Mic 活动中表演一个节目，大概就是我自己和一个小人偶以唱歌的形式对话，将真善人三个字传递给在场所有人。想法很早就有了，因此我早早就买好了小人偶，取名为小莲。可是因为各种干扰，直到活动的前一天我还没有开始准备歌曲。但救人心切，真的不想错过给全公司讲真相的机会，我就求师父给我智慧。于是一个晚上加上一上午的时间，从确定背景音到剪辑音乐、创作歌词及学习如何不动嘴唇说话和唱歌的技巧，预演排练表演的形式和开场白一气呵成。演出前一个小时，我开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不允许任何外来空间的对我身体的迫害和干扰，让众生都能安静地听见我唱出的歌词，求师父让我把这个节目完整地演下来。果不其然，整个演出效果很好，我们组来了很多同事给我捧场，他们很感动大法弟子的内心的善良和坚韧。后来我观看演出录像时发现，原本热热闹闹的活动现场，在我表演的时候真的就突然鸦雀无声了，每个人都在静静地听， 只有我唱出的歌词和音乐，即我演出结束后大家的鼓掌和欢呼。感恩师父开智开慧及慈悲加持，让我得以把真善人这三个字传播到我们整个公司。第二部分，在公司为制止活摘争签。有了之前给所有我认识的同事送真相莲花和真相卡片的铺垫，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向这些同事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并请他们在制止活摘的请愿书上争签。下面我简单写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在和一个平时很照顾我的小姐姐讲中共活摘器官的时候，说到大法她很认同，说到被迫害她很同情，说到活摘她觉得很愤怒，但说到争签她说不，我不签。我听到她的回答非常诧异，因为她的性格很正义也很随和，和我关系又很好，所以潜意识中觉得他一定很容易就签的，结果他是第一个说不签的，当时感觉被泼了一盆冷水。我立刻向内找，发现我把每个众生的表态都提前做了预想，根据他们与我的关系远近来判断他的表态。如此神圣的表态，其实常人中的你我关系好，你就得签名支持我呀。我摆正心态，笑着说没关系，选择签和不签都不要紧，关键是希望他能知道这么个事实，等以后了解更多的时候，想签名支持的时候再签也行。他欣然同意。经过这件事后，我知道是我自己内心没摆正造成的，所以赶紧调整心态，继续向其他同事找机会争签。一天下来后，全组都签了，就剩下了他一人没签。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果然在下午快下班前，我在厕所碰到了他，那会儿就我和他两人。我随口问了一句说，怎么样呢，了解得如何，要不你就在请愿书上签上名字支持一下吧。这一次他竟然很爽快地说好。原来把心摆正，遇事能向内找，事情真的就会向好的方向变呀。征签陆陆续续持续了一个星期，一个来自波兰的大叔说他非常相信我，在上次我给他送莲花的时候，那个真相小卡片他看了，自己也搜索看了很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资料。他说非常感动我内心的那份善良和坚韧，也同时很感动我能想到并实施去做了，在一个个的向人们讲述真相。他说很多人只是想要做伟大的事，可是只有很少的人能真正的迈出每一小步的，最后完成想做的事。他说我不一样，我想到要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想为制止活摘争签，我在做，我也做到了。他说他非常支持我，并说以后还有什么需要支持的尽管找他。他又告诉我，他把那朵小莲花放在了非常干净的地方，他天天都会看，他非常珍惜这朵莲花。我听后为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明白感到感动，同时我也感觉到师父在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呢，谢谢师父。还有一件非常感动的事，在我基本跟所有的同事争过签后，还剩下几个人是我刚认识但并不熟的同事，因为也有送过小莲花和真相卡片，所以我决定不能落下那些人。于是我发过正面后就毅然向他们走去，他们两排坐着，共六个人。我先是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同事单独讲，结果其余五人都伸长了脖子问我讲的是什么，我就顺势一个一个地讲，挨个签字。最后我绕一圈都签过名后，有一个好像是经理的人，他指着不远处另一队人说，你应该再去找他们争签。我随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我说我都不认识他们。这个人立刻说，没事，我认识，你跟我来。他就向前走去，我立即跟上。去后他招呼说，你们都来签个名，我这个朋友在争签。别人问争签内容是什么，这个经理说，签名希望共产党赶快倒台，共产党太坏了，快签名支持。 我听后又惊又喜，赶紧把请愿书拿给他们看，并补充说了法轮大法在国内的被迫害及这个活摘的邪恶都是出自于共产邪党。这一块六个人纷纷签了名。看到这热闹，陆陆续续又来了好几个这个老板的朋友，都在这个老板的招呼下一一签了名。不一会儿，一张请愿书上就签满了，还多了两行。感恩师父安排，我庆幸没有绕过这批虽不太熟但非常善良单纯的众生。结语：这一年里还有许许多多去执着时的剜心透骨，也有许许多多放下人心后的喜悦，有讲真相中收获的感动，也有由于以前做的不好而错过很多有缘人的遗憾。不管如何，我时常能看到师父的这段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不要被包袱，做错了你就再做好，以前的事想都不要想，要想以后怎么样做好，为你自己与众生真正的负起责任来。感恩师父不放弃弟子，让弟子在这个最后时期走回大法，不记弟子的过错，给机会让弟子重新做好。我只有更加精进实修，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才能不愧师父对弟子的浩荡佛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